好，再一次的欢迎众弟兄姐妹们回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也来听神的话语。但愿每一当听神的话语这个时间能够成为你心灵里面的一个祝福。当你听到神的话语的时候，你就知道说神要教导我们一些功课。当我们翻开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来照亮我们的心。好，今天下午我与大家分享的题目呢是亚伯拉罕的信心。亚伯拉罕的信心啊，在这里你看到这个骆驼是在，特别是用在沙漠的。我们知道神呢特别呼召这个亚伯拉罕从他的家乡乌尔出去，然后一路的带领他先到这个亚兰，后来呢才带进入这个应许之地的这个世界。所以他们要经过一段很长的这个路程，那么当然在当时没有这个现代的交通，他们必须要用这个骆驼来印在他们的这个东西。所以这一张图片呢就很清楚呢显出这个亚伯拉罕的他在这个整个行程的这个信心啊，整个行程的信心。所以我们就来看亚伯拉罕的信心是怎么样的一个信心，我们可以从他身上学习什么东西。好，第一个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什么呢？是完全顺服神带领的信心，完全顺服神带领的信心。是的，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那一节啊，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八节啊，我们再来看一次。这边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呢，还不知道往哪里去。然后这边特别讲到亚伯拉罕因着信，神就叫他啊，蒙召就说神叫他说，亚伯拉罕，我要你带你到这个应许之地去。亚伯拉罕的回应是什么呢？亚伯拉罕回应说，神啊，我要听你的话，我去。那有很多时候我们对神的呼召，我们有两种或者有几种的这个反应。第一种，好，立刻去。第二种呢，好，但是呢没有行动。第三种，好，慢慢来。就好像当爸爸叫孩子，孩子，请你把那些地上的这些玩具把它收拾起来啊，那种很听话的这个孩子呢，就会说，立刻说，好，爸爸，我立刻去收，就立刻去收了，对不对？但是有一些孩子不是，爸爸跟他讲，你去收，你说他踩都不要踩你，他继续的吗？继续的玩，或者他就走开，不把他当作一回事。那也当然有些孩子呢，他们讲的呀，是的，那久久不收，那爸爸在地上说，快点收。那孩子醒了一下他才去收，对不对？有这样子的反应。但是在这边呢，亚伯拉罕却不然，他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当亚伯拉罕这样的遵命的时候， 容易不容易啊？容易不容易啊？好像很简单啊。上帝说，要不然我要把你从乌尔带你去到应许之地啊，你就感觉到这个亚伯兰说 Yes 上帝我去，是的，是这样子。但是你知道当他说是的上帝我要去的时候呢，他要面对的这个困难有多少你知道吗？当时是没有这个现代的交通，从这个乌尔到迦南呢是大概900多公里，然后从乌尔到那个另外一个地方叫示剑啊，让我给你看一看，竟然这样子的话，啊，你看从乌尔到哈兰大概900多，那哈兰到示剑呢也大概是800多，啊，大概是800多，所以整个行程呢大概是1800，大概是1800公里。就好像说现在我叫你去这个从新加坡一直到曼谷啊 Bangkok 那样长的这个距离。啊，但是你发现到这个亚伯拉罕呢他是就立刻听从。那他们需要越过这些沙漠，他们需要把他们的这个家具、他们的家人、他们的这些家产、牛羊等等全部带着去，整个家呢把他的原来的这个根啊拔起来。那如果说今天神对你说某某弟兄、某某姐妹，从今天开始你就把你的家具、你的家人、你所有的东西从新加坡一直走路一直带着这东西呢带到曼谷去，你会考虑吗？你会去吗？那神啊太辛苦了咯，太辛苦了咯。那以前是没有 GPS 的哈，以前没有 GPS 你不懂怎么走了哈，你是当然有一些这些贸易的这些道路，那些商人常常经过的这种的大道，有一些的，但是有一些地方呢是没有人搭过的，所以呢你会可能有时候会迷失方向的。不单单这样子，他们呢要去到一个完全陌生的一个地方，就是说他们要去的地方他们都不知道是什么。但现在神跟你讲，我带你叫你去曼谷了，好，或者有一天说，或者神就说，我告诉你去跟着我，我要带你去一个地方，哇，你心中就恍然了，是错的，哎，什么地方啊？去曼谷还好，我就有这个目的地，这样带你去一个地方，你就跟着我走。这个亚伯兰虽然有这些许多的顾忌，他没有拒绝，没有违背神的命令。即使他的一些亲戚都会讥笑他，亚伯拉罕啊，你为什么这么愚昧啊？在这里乌尔住得很好，有一切的舒适，有一切的这些便利的地方。你为什么要离开这个地方去一个你所从来没有去过你也不知道那个地方是怎么样的？我相信亚伯拉罕呢也考虑到这一些，但是在他心中呢他就是想一意的遵从神的这个命令。你看在另外一处圣经怎么讲呢？圣经在这个使徒行传第7:2-4，特别由这个史提凡所说的哈啊，诸位兄父兄，请听，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波大米还未住家哈兰的时候呢，荣耀的神向他显现了。 荣耀的神特别的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他就离开加勒底人之地，住在哈兰。那这边呢，你看住在哈兰，他父亲死了以后呢，神使他从那里搬到你们现在所住之地。所以你发现当他们迁移的时候呢，他们要到那个应许之地，他们没有直接，他们来到这个哈兰那边，在那边住了一段时期。我相信可能是跟他的这个父亲塔拉有关系，但什么缘故我们不晓得。但是你发现到亚伯拉罕没有因着停留在那边而裹足不前，就说继续的待在那边。因为人是这样子的，当你开始做一样东西的时候呢，你就会有那种干劲，你就会继续的做下去。但是什么时候你停下来的时候呢，你发现呢，你就开始都懒散了，你就很难再一次的开始做了。你自己本身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那大家都有这个经历，对不对？当你要，比如说你要整理家里的时候，如果你一开始你就真的开始有这样子说我要整理，就开始把那些盒子啊，把那种垃圾啊拿出来，然后就搬出来然后丢掉，你就有那种干劲。什么时候你把它停下来的时候呢，隔一两天你再要想开始的时候，很难了，很辛苦了。那我相信亚伯拉罕也是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他来到哈兰住了一段时候，哎呀，他觉得哇，在这边也不错哦。但是呢，他没有因着这样的事停顿一阵子呢，而没有继续的向着目的地去，就是神要带领他到的那个应许之地。他之后在他父亲塔拉死的时候呢，他依然的向前走。那这就告诉我们，我们在遵循神的命令的时候呢，我们有时候我们会被一些东西所吸引啊，无论是什么东西，但是不要被那个东西拦阻我们继续往前走。那早晚要跟你讲的就是说，当神当亚伯兰蒙召的时候，在这边说，你看呢，亚伯兰因着信蒙召的时候，那神呢是把他从这个乌尔那边召出来。那蒙召呢有两种啊，第一种呢是什么？是救恩的蒙召，神呢把你从罪恶当中呢救出来。第二种蒙召呢，就是什么？使命的蒙召，就神要你做某一样东西。那这个刚才那个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八节，这个神把这个亚伯兰从乌尔召出来，那个是使命的这个蒙召，他要带这个亚伯拉罕呢，从这个他的原本的家乡呢，把他带出来到这个应许之地。所以换句话说，有两种，一个是救恩的蒙召，一个什么？是使命的蒙召。那每一个信徒啊，都有这个救恩的蒙召。神把你从罪恶当中，神把你从黑暗当中呼召出来，说你出来，你跟随我。那坦白说，神召我们之后呢，我们走的道路呢，我们是不知道的，将来我们的道路是怎么样，你跟我都不知道的，明白吗？但是有一点就是说，神叫我们走的道路，我们就要继续的走下去，我们就要继续走下去，无论到什么地方，无论达到怎样的一个境况，我们依然的要向前走。就好像这个亚伯拉罕，他虽然经过这些很长的行程啊，他依然的继续的向前走。 那如果你觉得你走这条生命的道路，你觉得哇，这条道路很长，我几时才能够走得完？你不因此而停顿下来，你还是要靠主继续的什么走下去。即使你会面对别人的讥笑，就好像亚伯罕他面对亲戚的这讥笑，你依然的要向前走，而且你千万千万不要被其他东西拦阻，不要因着有一些你的所谓你的事业，甚至你的家庭，甚至你本身的一些问题啊，拦阻你向前走。你知道吗？魔鬼会把很多很多拦阻放在你这一条被蒙召的道路，免得你能够达到这个目的地。但是我们当然相信，如果你是有信心，你是真的相信神的话，神一定带你走到这个目的地。然后第二点呢，第二个就是蒙召什么？是使命的蒙召。坦白说，每一个人都有你的使命，神在你身上的使命。可能有时你不知道，哎呀，我做工就是做工了，有什么特别呢？其实你被神所从被神从黑暗当中，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之后呢，神就要你为他而活。你所做的，你的工作是你的一个使命来的，是你一个使命。神要透过这个工作来彰显他的荣耀。当我开始教书的时候，我是说，神啊，让我在这个教书的这个岗位上能够荣耀你，能够荣耀你，能够见证你啊！这是我在我心里面我常常这样的祷告，叫我不单单是为着这个三餐，那是能够在你那里那岗位上能够呀发出基督的这个馨香滋味，让人能够看到主自己的这个形象，见证主耶稣基督。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的自己的这个岗位上，你的这工作，这是神给你的使命，就好像神给亚伯拉罕这个使命，带他出来，你就要跟着他。主啊，我愿意在我的岗位上来见证你，来荣耀你，让你自己得着荣耀。当然有时候神呢有一种特别的呼召，比如说了，来到这个全时间的奉献，全时间的奉献。神说，你要把你的目前的工作，目前所做的东西完全放下，出来侍奉我。哇，有些人讲很容易呢，就是放下就跟从了，这么简单吗？不简单了，因为当你习惯于在那个舒适的那工作，一个很顺利的一个环境里面，当神召你要做一样新的东西的时候呢，你发现神啊，有很多东西我要考虑的，我要考虑的，我要考虑怎么样来喂养自己的这个家人，前面的这个费用又怎么样，对不对？每一个被神呼召的这些传道人都会面对这东西。但是呢，如果是神的呼召呢，你跟我呢都必须要回应神的这一个呼召，即使要付出代价，就好像这个亚伯兰他付出代价，但是他却愿意一路一心一意的让神自己亲自来带领。是的，走这条奉献的道路是由神自己来带领，一步一步一步的走的。有时候你实在不懂你要下一步你要走去哪里，下一步你不知道你要做什么，但是神会引领的，就好像亚伯拉罕的情形，神会引领他到这个应许之地。所以呢，是神的呼召，你回应那就对了，不要说等一下。那有些人在神呼召的时候，他说，神啊，对不起，我不可以去，或者他稍微等一下， 神呢就管教他，神管教他，最后呢他不得不降服在神的呼召之下。 OK， 这是第一点，我们来到这个学习这个亚伯拉的信心呢，是完全的顺服神的带领。神的带领呢是最好的，但是要付出代价的，有许多的困难，但是神会一步一步的带领，以致他能够安然抵达那迦南地。第二点，全然抓住神的应许啊。那我们注意这边呢，我们来看一看，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九到第十节说，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应所经营所建造的。好，当你看这两节的时候，我不懂你会觉得有点矛盾吗？我不懂你会觉得矛盾吗？你看呢，神呢应许给亚伯拉罕那一块地，不单单给他，而且给他的后裔。让我给你看下一节的经文呢，我给你看下一节的经文，在创世纪十七章七到八节啊，这边怎么讲呢？说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啊，特别凸显出那个永远啊，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做他们的神。神要把这个迦南地这个应许之地呢，赐给他和他的后裔，永远为业。那请问，当这个亚伯拉罕在世的时候，他有没有得到那个迦南地为业呢？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答案是没有，他没有得到，他只在那里买了一块地给他的妻子作为安葬之地，后来他死的时候呢，也在那块地安葬。除此以外呢，他什么地呢都没有得着，都没有得着。但是刚才在这个创世纪第十七章那边，我们却看到说，神说我要把这个地啊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亚伯拉罕，他相信，他因着信，他相信，他相信神讲你要给我，神说他给我，好，我相信神给我。虽然他没有，当时还没有得到，但神呢还是什么？还是会给我的，还是会给我的。所以呢，他就继续的住在那边，他的帐篷继续的有信心住在那边。 神什么时候才把那个地给他呢？神什么时候才把那个地给他呢？什么时候？神在这个新天新地，这个新耶路撒冷那边，把那个地赐给他。所以你看他的信心是这么样的，他在那块地上，神要给他，但是他一点都没有，几乎一点都没有得到。但是他还是有这样的信心，说我要在这块地，我不会离开这个地，我不会离开这个地的。他心中还是等候，你看，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他心中说，好，我是这个地神要给我，我相信他一定给我了，他一定给我了，我不晓得几时。神给他的是一个有根有基的那个城，就是新耶路撒冷。我们怎么能够知道呢？我们稍微看一些经文。那如果你看诗篇第37篇的话，有几个地方是讲到说他们承受地土的。你看37篇第9节，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等候的必承受地土。OK， 然后37篇第11节说，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好像谦卑的人，那这些人呢，不是说还没有信，是信主跟随主的。你看，义人，而且9节，义人必承受地土，永居其上。那如果是单单讲到是那个以色列地的话，以色列地即使是以色列地，有一天呢都要出去，因为有一天呢这个整个世界呢都要毁灭，换来的是什么？一个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要从神那里降下来。所以你怎么能够永远居住在上面呢？只有在这个新天新地里面。那么在马太福音呢也讲5:5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什么叫温柔呢？温柔的人就是那种能够接受神的这个带领，接受神在他身上的这个旨意。他知道神的带领这是最美好的，他不会因着神有时候让他处在一种苦难当中而他放弃神，或者他埋怨神，他不会，他仍然接受说，神啊，你的带领是最好。这个是温柔的人答案啊，神就是给他的这个福气什么？他们必承受地土。我相信这边所讲到承受地土呢，也是讲到这个未来。未来我们在新天新地，我们必有这个地图，因为这个跟这个诗篇37篇第29节这边，你看，义人必承受地图，永居其上，他们配在一起。所以呢，既然讲到这样子的话，我们就知道圣经给我们看到有将来的这个新天新地。看彼得后书说，我3:13说，但我们照着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迹在其中。这个是在彼得后书。后来在这个启示录呢，我们也看到，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什么？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这个是新耶路撒冷，神对这个亚伯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 永远为业。凡是有亚伯拉罕这样信心的人，这些以色列人都能够承受这个应许之地，在最后最终，这就是新耶路撒冷。为什么不叫做新纽约？新纽约为什么不叫做新澳洲？不，因为这是神的应许，神要把这个应许呢给亚伯拉罕和跟亚伯拉罕有这样信心的人，这包括以色列人还有非以色列人，就是外邦人。所以换句话说，到最后神的应许呢就实现在谁？在亚伯拉罕的身上。神没有对亚伯拉罕说谎言，神没有说我把这个地赐给你永远为业，到最后呢没有，没有。亚伯拉罕一心一意的相信神所讲的每一句话，他都信到了，信到底了，信到底。那今天我就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完全抓住神的应许呢？有没有完全相信神的话？坦白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有这样的怀疑，说是真的吗？神讲的话是真的吗？我拿一个例子，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那边说到，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这个你跟我都很熟，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如果你是爱神的人，任何东西临到你的身上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一定是神为着我的好处。但是有时候我们却会发怨言，当一些不如意的事情，我们觉得不好的东西临到我们身上，说我们觉得说，神啊，你为什么使我这样这样变成这样呢？为什么？为什么你没有给我那样东西？为什么你又把那东西不好的东西降在我身上？我不晓得你会这样子的一种怨言吗？但是圣经既然说万事都互相效力的话，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的话，你就要相信每一样东西都是神的美好的意思，为了要塑造你，为了要使你得到益处。虽然当时你不会觉得，你不会觉得，你觉得很痛苦，你觉得很难受，你希望说神早一点把那些东西给拿去，但是很多时候神却偏偏让他继续的留在你的这个生命当中。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使你得到福气，目的是要建立你对他的这个信心啊，你对他的这个信心。当你觉得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你就觉得，神啊，你为什么这样亏待我？为什么你这样亏待我？为什么你不要让我的身体健健康康像别人一样？我就常常的赞美你，常常的歌颂你的名。神没有这样子的应许，神给的信心是说，任何东西发生在你身上都是为着你的好处。神的应许不是说我们一帆风顺，神不是说没有应许我们一路都平安，这是错的教导。真实的教导就是，无论什么样的境况， 无论顺或者是逆，神依然掌权，神依然使这样的东西呢成为福气临到你跟我的身上。所以信徒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而不是以为我一定会赚大钱，一定会健健康康，一定会一帆风顺。如果有身体这个有疾病的话，就是被神咒诅，就是神不喜欢，不一定的。千万不要被这些错误的教导影响。有些这些一些教会，他们教导就说，只要你是穷，就是不好啊；只要你身体不健康，就是不讨神的喜悦，神不喜欢你。不了，不是这样子。神是叫一切发生在我们身上呢，都是为着我们的好处。所以呢，我们要像这个亚伯拉罕那样，全然的抓住他的应许。他说给他那块地为业，他就会给他。即使在他有生之年，他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应许呢，应验出来，实现出来，在他心底，他想一定会有的。到最后呢，在那个新天新地，在这个新耶路撒冷里面，他承受了什么？神所给他的那个福分。第三点，以信心眼睛展望，以信心眼睛展望。我们来看这个两节经文，这边第十三节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且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好，他这些人啊，这当然包括这个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在世上，他看到那个是迦南之地。当然，当时呢，那迦南之地呢，也有他所谓的肥沃的地方，也有那个那地方也有许许多多的这个土产等等。但是他知道有一个更美的地方，一个更美的地方，更美的是在天上的。你看，在天上的，他知道，他不惦念着这个世上东西，他所想刻目的是一个更美的，他所要的是一个有根基的，是一个有根基的。那这个世上的东西呢，都会过去的。这世上的东西，你怎么样守住它，都守不了的，一定会过去的。只有天上的呢，才是永远的。我们知道，在新加坡要拥有一个永久地契的这个房产是很难的，对不对？ freehold， 即使你是一个百万富翁，你都可能不能够拥有一个这种所谓的这个独立的这个住宅啊洋房啊，上几千万了，对不对？几千万，你要是一个千万富翁才可能拥有这样的一个地方。但是你不用担心，你不用担心，我们虽然在世上我们所拥有的只不过是99年，但是我们知道将来我们在天上我们拥有那个地方呢，是永远的，而且是不会毁坏的，不会毁坏的。你看这个在但以理那边，他告诉我们，这个 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就是侍奉这个主耶稣基督。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弃，他的国不败坏的，他的国永远不败坏的。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东西，我们就要什么？我们就要渴慕。你渴慕吗？还是你还继续的惦念着这个世上的东西？坦白说，我们人呢，我们讲说我们很实际的，我们看的东西是，或者我们抓的东西，我们所珍惜的东西，是我们眼睛所能够看见的。但是这个亚伯拉罕还有其他信心的人，他们是以信心来继续的展望，他们来看透这些显然之物，他们能看到那个天上的事物，那是永不朽坏、永远存留的东西。那很多时候我们不会羡慕，我们不会追求，其中一个原因什么呢？因为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在天上为我们存留的是什么东西。当你没有那个目，真正的这个目标，说你不懂怎么样追求的。但是如果你读神的话语，你就可以知道了，在天上为我们存留的是什么呢？是一个从天而降的新耶路撒冷。在启示录里面读的时候，你就读得很清楚，这个长阔高都是2400公里啊，这边啊，它这个长阔高啊，都2400是从这边到哪里呢？到马尼拉，2400从这边到这个海南岛，海南岛。在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有这样的东西，每一面呢都有三个门，上面呢有天使，也有珍珠，也有12个支派的名字，然后这个根基呢是有使徒12使徒的这个名字，然后有各种的宝石做成的，从天而降。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东西。那么画家也凭着他们的想象力给我们看到，在里面，这是外面啊，在里面我们将来要去的地方是个荣耀，是个美丽。圣经跟我们讲啊，神所要赐给爱他的人是眼睛从未看过，耳朵从未听过，心里从未想到的。换句话说，如果画家他们能够画出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图案的啊，这样的一个图情景的话，这样的一个画的话，很漂亮。甚至说，将来你所看到的会比这个来的更加的荣耀，原来是你从来没有想过的。当然，圣经用这些词句来描述。启示录21:11说，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宝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呢。这讲到这个城，啊，那城整体上是一个荣耀的。那么讲到它墙是碧玉造的，城是金金啊，如同明镜的玻璃啊。然后这21:23说，那城门城内又不用之光， 月光照，因为有神的荣耀照着照光照，又有羔羊为灯，为城的灯。那你就发现整个是一个荣耀的，是一个光明的，是一个，我会说是一个美好的地方。而这个地方是永不会衰败，永不会过去的啊，弟兄姐妹们，你跟我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所以圣经说亚伯拉罕他在迦南地的时候，他像一个什么，像一个客旅，像一个寄居。客旅就说你去那地方，然后去那边游行，然后你就要回来了，对不对？然后你去，你知道这个日本啊，日本很好玩啊，有很多那些所谓的那个枫树啊，红色的，在秋天很漂亮。现在下大雪啊，你喜欢吗？因为我们很少看过雪，我们是喜欢去，但是这边七月这里玩得很开心。我告诉你，你想不想回来？你还是想回来的，对不对？你还是想回来，怎么好玩的好，你还是想回来。所以我们在这世上，这世上有时候的确有很多的这个欢乐的地方，但是你不要忘记，在天上那里更加有永恒的这个喜乐。世上的东西不能够填满我们心中的这个空虚空之地的地方，不能够完全填补，只有神的喜乐，就神所要赐给我们东西才能够填满。所以你过着了一个像一个客旅，像一个寄居，在这里暂时寄居的，不要把自己当想到自己是永永远远在这里居住的，这是我们人所犯的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错。不要一直抓的太多，抓的太多。当然需要东西就需要，像亚伯拉罕他需要自己他需要养的牛羊，他需要有一些自己的壮丁来保护他的家人，他需要他就做，但是他是以这个客旅以寄居的这个身份，记起来，不要抓得太紧，不要抓得太紧，这种东西真的是有一天一定会过去，一定会过去。如果神赐给你，你就拿来使用，之后呢，你要归回给神，你不能过哪去。让我们信心看着那个将来，将来的那个新天新地，那新耶路撒冷，是我们眼睛从未看过，耳朵从未听过，心也从未想到的那美好的地方。神应许给我们，神必然给你给我。最后亚伯兰的信心是什么呢？他是愿意献上最宝贵的，他愿意献上最宝贵的。你看这边说到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里得回他的儿子来。那这里是怎样讲？他的意思是说，当神要试验这个亚伯兰的时候，不是真正要他把这个孩子杀了，他要试验。神亲自说：“好，你把你的孩子献给我。”这个亚伯兰一定很心痛。第一，这个是他最爱的孩子，这个是他应许的孩子，是独一应许的。以斯玛利呢，不是一个应许的，这个以撒呢，是他等了 25年之后呢，还得到了这个孩子。现在神说你要把它献给我，他心里说，诶，你不讲说要把这块地赐给我还有我的这个后裔吗？现在我的后裔，你要我把这后裔把它杀掉，不是灭掉这后代，没有人继承这个地方呢，这块地了吗？神啊，你的逻辑好像不对呀，你逻辑好像不对呀。是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神的逻辑呢好像是不对的，这也是特别的情况啊，这也是特别的情况。通常神不会这样子的，这是特别的情形啊。不要有一天如果你听到一个声音说，某某人啊，请你什么，请你离开你的妻子，你就说好啊，就把他丢掉，他不合逻辑啊，不合逻辑的。你那个声音是什么声音？你要小心了，你要小心了，对不对？或者有一点说，你把你的手砍掉，你把你的手砍掉，你要小心。一般上神的带领是合乎理性的，但是要付出代价。这个很特别的一个例子，啊，特别的例子。所以亚伯拉罕他感到很作难，神要把最宝贵的这个应许的孩子献给他，不合理性。但是同时间他说，这是神亲自跟我讲的哦，怎么办？那我就照着神的意思去做。我相信神还会叫这个孩子再一次的活过来，他是有这样的一个信心。他愿意把最宝贵的东西献给神，那这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因为他相信神的带领。那今天什么在你生命当中是最宝贵的？神有没有叫你放弃？神有没有叫他把它献给他？有没有？有没有什么东西是神要你献上的？有没有一些嗜好？整天看手机吗？有没有？或者有没有一些你的爱好拦阻你来认识神的，拦阻你亲近神的？神说，你把那东西献给我，你最宝贵的东西。当神要他的孩子，要试验他愿意不愿意献上的时候呢，亚伯兰真的是要献上，但是神拦阻，神就以一个羔羊来代替他的孩子。之后呢，神怎么讲呢？神就在他被试验之后呢，神这样的跟他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将你的子孙多，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那你就发现到，当一个人愿意把最宝贵的东西献给神的时候呢，神再一次的跟他重申， 说我给你的福气是这么大的。换句话说，无论你把什么东西什么宝贵的最宝贵的给神的话，神所给我们已经给我们的已经超过我们最好的东西，你给的东西永远不能够超过神所给你的东西，你知道吗？你怎么样都不能够超过了，即使你把你这整个生命给他，你都不可以说跟神夸耀，神啊你看我给的东西比你给我的东西来得多。你岂有没有想过你的生命从哪里来的呢？是谁给的呢？是神给的。所以神既然是那位赐予者，那位受恩者呢，永永远远不能够高于那个赐恩者的。你只能够说，神啊，这是我所愿意的，我所愿意的。你把你的生命，你把你的钱财，你把你的家庭，把你的这个天这个所谓的你这些的才华，你时间摆在神的面前，说神啊，让你来使用，让你来使用，求你自己使用无用的仆人，成就你的这个旨意，那这才是正当适当的这样子的一个回应，把它摆上，摆上。那当你摆上的时候，神不会亏待你的，神绝对不会亏待你，神会以别的方面的福气呢，沛然的临到你的身上，让你蒙福，就好像这个亚伯拉罕那样，神没有让他自从他献上的孩子呢，使他成为一个潦倒的人，没有，反而使他充满着福分，有天上的星星，他的子孙天上的星星还更少，而且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是的，因着耶稣基督从这个以色列那里出来，万国世界上的国都因着耶稣基督蒙福，他的这个应许是何等真实。所以愿意把自己献上，把最宝贵的献上，神不会亏待的。好，就这就是我们今天我们从这个亚伯拉罕的信心所学习的功课。第一，完全顺服神的带领，不论是你这救恩的这个蒙召，或者你使命的蒙召，你都完全顺服。如果你看听清楚知道是神的带领，你就求神的，神啊，你的带领是最美好的，我愿意完全顺服，即使我不知道下一步要怎么样走，我由你来亲自引领，一步一步的走。这样的第一点。第二点，抓住神的应许。亚伯拉罕在世上的时候，他没有得到神所给他的这个应许的这个实现，但是他还相信，他是继续的住在那边，还是继续的住在那边。你要知道，最终神必定兑现他所承诺的，以致他能够得到新耶路撒冷，以信心眼睛张开，看清楚神要我们看的，不要按照世人世上的这个眼光，世上的眼光只让你变成一个驼背的人，但是属灵的眼睛，信心的眼睛，让你能够一个挺胸昂首向前走的人，以致你不会迷失方向，最后愿意献上最宝贵的。神要我们什么？我们的心，你的心要献上，献上给他。什么时候你献上，神就愿了。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你。我们 们知道我们很亏欠，因为当我们看亚伯拉罕的信心的时候，我们在回想我们自己的信心，我们知道我们在许多方面我们都感到亏欠，我们都觉得不足，但是主让我们从这个不足当中、亏欠当中，我们继续地能够学习，能够成长，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来向前走。因为你要我们能够渴慕那更美的家乡，渴慕那个有根有基的城，就是你亲手经营建造的。主啊，这是宝贵的，这是永远存在的，叫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抓住的是什么东西，不要抓住那些虚幻无定的东西，那是抓住永恒可靠永存的实在之物。你帮助我们，叫我们做正确智慧的抉择。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